我们都是一群罪人，我们是不够资格得荣耀，我们也不够资格得赏赐。你从这里就看见了神的恩典。我们算什么？我们又是何等样的人？为什么神竟然没有按照我们所应当的报应来报应我们？神爱我们这一些诋毁他的人，拒绝他的人，不相信他的人，贪爱世界的人，专顾自己不顾他人的人，背弃神律法的人，只为了今生的一切的利益跟好处，我们从来不会想到来生的事情。像我们这一群人，为什么神还要为我们预备荣耀跟赏赐？他的前提是什么？是什么原因神要为你跟我预备这个荣耀跟赏赐呢？我想我们需要先来看一处很重要的经节，罗马书第八章。特别请，都麻烦静远弟兄哈，再帮我们来读这些经节。罗马书八章29节到30节，好吗？
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预先所定下的人，又招他们来；所招来的人，又称他们为义；所称为义的人，又叫他们得荣耀。
你注意哈，保罗在这里说得很清楚。神，你注意，神是按照他的预知和预定和拣选。神预知徐静远要有耶稣基督上帝儿子的模样，神也预定徐静远要有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，好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当中是长子。这是从耶稣的人性来看，他是我们的长兄，这在希伯来书里面也有，我们是他的弟弟一样的。那耶稣引领我们到父神的面前，按照父神选召我们的旨意，是第一，注意，他先招我们；第二，他称我们为义。只要信耶稣，我们就因信称义，耶稣的义披戴在我的身上。然后最重要的，也就是最终的目的，是要使我们这些被召被称义的人，能够与他的儿子，也就是我们的长兄耶稣基督同得荣耀，同为后世。我们再看一处经节，以弗所书第一章。不说出第一章，可不可以麻烦静远帮我们读第3节到14节，3到14节这一段圣经非常重要，大家要认真一字一字的读跟思考。以弗所书一章3到14节，麻烦静远好吗？
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，又因爱我们，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，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，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， 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，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。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赐给赏给我们的，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，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，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，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。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，照着他旨意所预定，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只等到神之名被赎，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。
好，谢谢你。如果从这一段经节，我把几个重点特别的提出来。第四节，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。哦，这个是一个奥秘。李君还没有生出来，一个根都没有，怎么在创世之前，神就已经知道有一个叫李君的？神在创世之前，神就已经知道有一个叫徐静远、叫王立峰的，叫你们在座的每一位。第五节是按着他自己旨意所喜悦的，注意哦，神绝对的主权，按他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如何如何。第七节，使我们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乃是照着他丰富的恩典。完全是神的恩典，不是我们的功德和行为。第九节，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，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。第十节，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使天上地下所有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。你注意哈，同归于一这四个字，这四个字是圣经的 apex climax 最高点，也是最终的目的。同归于一，这是圣经的最终目标，启示录最终的目标就是这四个字。第十一节是，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神，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。好，然后你看到后面有圣灵的印记。什么叫圣灵的印记？就是我们属基督的人，圣灵内住，神在我们的身上烙了一个印记，就表示我某某人是属他的。美国的牛羊马都要烙一个印，就可以知道这个牛是我的，马是我的。神也在我们身上烙了一个印记，就是圣灵的印记，让我们分辨出来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。一日属基督，永远属基督；一日得救，永远得救。这里面的，如果你懂希腊文的话，用圣灵做印记的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神对于预知预定创世之前要拯救的你跟我，神先付给我们一笔头期款，就是圣灵，叫 down payment。 也就是说，神保证 我既然付你 down payment， 后面所有的每一个月该付的钱，我保证我替你偿还，替你付清。神保证替我们偿还一切的罪债。神保证，既然我们是在创世之前被他所预知预定，而且是按照他旨意所喜悦的，按照他的主权，他要拣选救赎的人，神拯救我们到底，神爱我们到底，因为他是守信的神，他绝不说谎，他也绝不打任何的折扣。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六节，再麻烦静言，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六节。
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，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，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，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。
第八节，
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
第十节，
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
好，你特别注意哈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原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，神主动施恩，主权的恩典，他叫我们活过来。然后第三节，神说我们原来是放纵肉体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然而神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就叫我们从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他就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不但如此，有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这是我们的盼望。但是注意 already not yet。 第八节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注意哦，我能够信也是神的恩典，是神的恩使我能够信，不是出于我自己，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我的行为，也不是我的功德，乃免得我会自夸。但是注意，神救赎我们，叫我们从死这罪这过犯复活过来，与基督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是为了要什么呢？注意，使我们成为他的工作，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所以请注意，基督徒白白的恩典是有目的的，是要我们能够按照神原本的心意，是要我们行善，而这个善不是 宗教劝人为善的那个善，那个是虚假的善，那个是自夸的善，那个是有跟神明交换条件的动机，自私的动机。神要我们的善是在基督里新生命所行的善，那个善不是自夸，那个善是荣耀神，那个善是为了彰显神，那个善是为了感谢神，那个善不是跟神明交换得救的条件的假善伪善，那个善是真正在基督给我们的新生命当中所行出的善。这个善跟宗教所说的善是本末不能颠倒的。好，这是前提。那我现在请问大家一个问题，神救赎我们，神的最终的目的是要我们能够得着荣耀，跟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同同为后世，能够得荣耀，成为基督徒好不好？回答我，不讲我就停止了下去了，成为基督徒好不好？没有回应啊，成为基督徒多好，成为基督徒我们不要跟一般的宗教徒弄错了，一般的宗教徒都是求今生使我如何如何，神明要满足我如何如何，来世我还可以有，想要有40个美女做我的太太，来世我能够有40个美女有太太，有多少的黄金金条。但是如果我们的信仰是这种信仰的话，这一位上帝我们根本就不应该信。为什么？如果我们所信的神是要满足我们罪性中的败坏私欲得逞，这一位神不是爱我们，这一位神是害我们，这位神就不是美善的神。但是神要我们行善，除去罪恶败坏，是预备我们能够真正进入得救的境界，使我们不带着罪，他就借着成圣的过程炼净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客观得救，主观也经历得救。好，如果是这样，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，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成熟，越来越少犯罪，越来越像耶稣的时候，我们被神做成了一个美好的器皿，也就是耶路撒冷城的建材，我们将来就预备好自己，我们享受天国神给我们的荣耀。对于这样清楚认知的基督徒，神为了鼓励我们，他就给我们预备奖赏，也给我们预备了荣耀。神知道我们的软弱，我们常常会灰心，或是我们不肯听神的话，信靠顺服，所以神他为了激发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心，他预备赏赐和荣耀，使我们不会灰心，使我们愿意继续过一个奔跑的人生。我们来看几处经节，哥林多后书4:17-18，哥林多后书4:17-18，麻烦进入。晋元，
哥林多后书4:17-18，主就是那灵，主的灵在哪里， 那里就得以自由。
哦，不是不是，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十八节。
哦，四章，可是第三章了。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主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
什么叫做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呢？我们没有像保罗那样受那么多的苦，神借着保罗受苦炼尽保罗的生命，免得他骄傲。神也借着自战自清的苦楚，使我们肯背十字架，对付我们的罪性、血气、肉体、老我、自我、败坏等等。这种苦是必须要受的，这种苦是神除去我们罪恶的方法，使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，为要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赏赐。我请问，如果神借着耶稣基督救赎你跟我，然后神就任凭我们，然后就说你们等着啊，时间到了我就差遣我儿子抬着花轿带你们到天堂，那么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，那么我们的罪仍然还在，我们的罪并没有除去，我们的得救得赎是骗人的。耶稣在客观公元两千多年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客观上救赎了我们，神要透过主观要我们经历救赎，就是自战自清的苦楚，对付罪恶，对付老我，对付肉体邪情私欲，这种苦楚是必须经历的，否则我们的罪没有被除去，我们所经历的救赎就不真实。神救我们就是要脱离罪恶的辖制和败坏，就是脱离黑暗的权势，脱离撒旦的掌控，为了使我们能够进到荣耀，得的赏赐，得着荣耀。这个救赎是自沾自清的苦楚，连耶稣都逃不了十字架的痛苦。神没有把我们钉十字架，神是要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刻苦己心，对付罪恶，对付邪情私欲，对付肉体老我败坏等等，来经历真实的救赎，为了使我们得荣耀。假如基督徒没有这个认识，我们的救赎就是枉然了。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九节，静源，
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众人更可怜。
好，我们再看五十五节，同样这一章。
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
对一个基督徒来讲，我们的盼望是在那将来永远的赏赐跟荣耀，因此死亡对我们来讲已经它的毒钩不能再勾我们了。有一个故事，这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有一个爸爸带着他两个儿子在大草原上在那里玩耍，结果呢，突然之间听到这个哥哥大叫，为什么？他说：“哎呀，痛死了！为什么他被一个毒蜂给叮到了？”结果呢，这个哥哥抱头抱出这个到处乱撞，痛得他不得了，救命啊！叫救命啊！结果没有想到这个毒蜂啊，又跑到他弟弟那里，嗡嗡嗡在他身边绕。这个弟弟呢，怕这个毒蜂呢也会叮他， 结果也是大跑啊，乱吼乱叫。他爸爸说，不要怕不要怕，你的哥哥呢，毒蜂的那个钩呢，毒那个毒钩啊，已经在你哥哥的身上，他的毒钩已经没有了，你不必怕那个毒蜂，他不可能叮你的。耶稣是我们的长兄，耶稣已经为我们尝了死味，毒钩在耶稣的身上，因为他是没有罪的人，因为他是神，所以毒钩钩不住他，他能够从死里复活。今天罪的毒钩已经耶稣替我们担待了，我们再也不能被罪的毒钩所钩住，因此我们必然复活，感谢主，因为他复活，这就是我们的赏赐，我们的盼望。那我现在请问，基督徒会不会死？我们会不会死？原来神最早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是人不死的，你看那个时候人活到700多岁、800多岁、900多岁，后来亚当死了，为什么？因为罪进到世界，死亡就进到世界，神原来造人是不死的。原来神创造一切都美好的，我相信神原来没有创造蚂蟥、水蛭、蟑螂、蚊子、苍蝇，原来是没有这些的。那什么时候才有这些毒害的这些蜈蚣啊，这些的这些虫子或者什么这些呢？是当罪恶进到世界的时候，你注意，地受到咒诅，长出荆棘和蒺藜，因此就产生基因突变，变成了这些害虫。原来狮子跟羊是同吃草的，狮子不咬人也不害人，连狮子都到亚当的面前，亚当给他取名。老虎、豹原来都是在人的管辖之下，神给亚当权柄治理这地，管理空中的飞鸟、海里的鱼、地上的禽兽，对不对？人原来是不死的，人是长命百岁的，神造人不是要人死的，可是当犯罪以后人就死了。但是注意，保罗跟以弗所书，你们原来死在罪恶过犯当中，这个死不但是 physical death， 也是 spiritual death， 表示我们跟神永远的隔离，那就是死。但是神主动爱我们，神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就是神凭什么拣选你跟我在创世之前，在创世之前至少6000年到10000年之前，神就已经知道有一个叫徐静远的了，这是何等的奥秘，这是神旨意的奥秘。保罗说 It's a mystery， 我们不能够明白，但是它是一个 mystery。 所以基督徒，我们为什么现在会肉身要死，是因为罪的原因。我们既然都有原罪，我们都在罪中，我们的肉身是必然要死，可是死亡是引领我们进入永生的必经之路。我们凡是属基督的人，我们不再害怕死，我们呢，死是带领我们进到天国，进到荣耀，进到赏赐。好，那基督徒请注意哈，我们得赎的保证和应许是什么呢？我们一同来读一节很重要的经节，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，罗马书八章一节，麻烦静远。
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。
好，我们再看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。
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，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
好，谢谢。这是耶稣基督亲口的应许，耶稣的应许绝不反悔，绝不打折扣。我越来越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。那些不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他们的原因或是理由是在哪里呢？他们可能看到很多所谓的基督徒不像重生得救的样子，还是我行我素。但是请注意一件事，只要你是被神创世之前预知预定得救拣选的人，你是被圣灵重生的人，神必定负责你跟我到底。但是人要尽人该尽的责任，与神同工。人能够尽自己的责任与神同工，也是神给的恩典。我们能够信耶稣，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。我们能够愿意认罪悔改，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。我们愿意灵修读经祷告亲近神，传福音侍奉神，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。我们能够愿意爱神爱人爱教会，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。我们愿意心甘侍奉，有恩赐侍奉，也全是神给我们的恩典。我们毫无可夸，所当夸的只在夸我们的主。这是保罗一再的告诉我们，一个基督徒只要他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神验证拣选了他，预定他得救，神会负他的责任。他虽然成为浪子，神也要把他找回来。他虽然是那一只迷失的羊，神也要用尽方法把他找回来。神是信实的，人不信实。神不撒谎，人悖逆。人被约，神永远守约，这已经是神给我们的赏赐了。有这一位上帝就够了，地上的一切都要过去，地上的一切我们都抓不住，地上的一切我们都拿不到，我们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唯有这一位神是我们自始至终必须抓住的。只有这位耶稣基督，他是我们最大的保障，他绝不会丢弃属他的人。耶稣说，若不是父神吸引你们，没有人能够会到我这里来的。耶稣说，父神所交给我的人，没有人能够把他们从我的手中夺走，包括撒旦魔鬼。我没有办法把圣经许多的话一一的读给各位听，神的话已经再清楚不过了，为什么我们没有信心？我自己原来也是不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我还必须靠我自己如何如何才能保住这个救恩。后来神让我看见，李军，你犯了很严重的罪，这是罪，是对神的不信任，对神的话语不相信。当然我也可以理解那些不相信的人，是因为他们会觉得天下哪有那么好的事，他们会觉得在人的宗教性里面，在人的永恒性里面，人总会觉得我必须要靠我自己什么方法才能够跟神交换， 保住。尽管我相信是神给我的应许救恩，但是好像还得靠自己，如何才能够把握得住那个救恩？如果是这样，我们就是对神的不信赖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如果是这样，我们就会骄傲自夸自义。法利赛人就是这样，觉得靠我自己，这样当我进到天国的时候，耶稣说，李君，你是凭什么进到天国？我就会说，主啊，因为我遵守了你的话。主啊，因为我全职侍奉。主啊，我因为我天天读经。耶稣说，你给我滚到地狱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信仰一定要正确，合乎圣经。我们为什么抓不住信仰的核心，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读神的话，把圣经整全的总原则抓住，没有。我们很容易片面的，然后加上自己主观的意识，我们就认为救恩应该不是这样吧。那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你看见神的恩典多浩大，长阔高深的爱，你看见神的信实，你看见神主权的救恩是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。保罗说这是一个奥秘，保罗说这是神的智慧。但是太可惜了，很多基督徒弄不清楚，包括以前的我。当我弄清楚之后，我第一个反应是第一向神认罪，第二向神感谢，第三我只能说，主啊，我是软弱的，若不是你的保守，我早就完蛋了。你看见这一位神，只有我李君亏负他，他永远没有亏负我们。我们一起看看，神不但救我们，神还给我们预备什么样的赏赐和荣耀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三节，约翰十四三节，麻烦静言好吗？
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我在那里，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
你记住哈，耶稣死后复活升天，他是为创世以前神已经拣选预知要预定要得救的人，包括你跟我，耶稣为我们预备天家去。这是何等的宝贝！希伯来书里面那些信心的伟人，他们就是渴望那天上永恒更美的家乡。他们被拒子拒死，他们被捉、被逼迫、被杀，他们躲藏在洞穴里，他们又饥又渴，赤身露体。他们为了持守这个道，为了那个天上的赏赐和荣耀，今生短暂这几十年，他们比较衡量一下，你要哪一个？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如果你真的看见那永恒的天上荣耀和赏赐的话，地上这些东西，原谅我讲这句话，你就完全释怀了，根本就看开了，你真的就看开了。我是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，但是我没有真正的得救。我贪爱世界，我在台湾一个人同时有四个工作，凭着自己的劳力赚了钱，买了房子，买了车子。我就发现我越爱房子越爱车子，胜过爱赐我这一切东西的，赐我四个工作，赐我房子车子的神。我把神一脚踢开。我爱房子爱到一个什么地步吗？在座如果你从台湾来了，你就知道我住在天母， 美国学校的旁边，天母在台湾，在台北来讲，跟阳明山是最好的两个最就是 ritzy area 最好怎么讲呢？最高级区的最好的地方，我能够在天母买到房子，我沾沾自喜。有一天，我跟尼布贾利沙王巴比伦尼布贾利沙王一样站在他的城上，认为敌人绝对打不进来。他在那天天喝酒，天天玩乐，天天自我沾沾自喜，自我炫耀。我站在我的房子顶楼，那是一个很漂亮的公寓，就是 condo， 我喜欢住公寓，我不喜欢住独家独户的房子。那公寓呢，在台湾那是很大的了，那当然不能像跟美国这样比，但是在台湾是非常的大了，非常的好，豪华。我站在台上，台上看到的四周多美的环境，有阳明山，有大屯山，有七星山，有观音山，漂亮的环境，天母又是非常高级区，我在那洋洋得意。结果神怎么管教我你知道吗？我住在三楼，神就偏偏安排一个住在我上楼第四楼的一个邻居，不知道怎么搞，他就天天敲打他的地板，也就是敲打我的天花板，把我气得，因为 a man's ceiling is another man's floor， 对不对啊？气得我就在下面骂，破口大骂，敲什么敲，打什么打。我那时候还是所谓的基督徒，神就用这个管教我，你越骂他，他就越敲越打的厉害，我就骂得更厉害。有一天神怎么对付我你知道吗？神就竟然让我楼上的那个邻居把他的大理石的那个地板，他不喜欢，用那个钻土机那个 drill，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，你想想看多凄惨啊，把我搞得，弄得我的天花板三个房间全部都在滴水，因为他那个很厚的地板呢、啊，把它至少要敲掉一半，然后呢造成了裂缝，裂缝的就渗水。你看神要我学功课，神的鞭子在管教我，因为我爱神所赐的恩典胜过赐恩典的神，我甚至把神一脚踢开，不要神，房子是我的满足，房子是我的偶像，房子是我的神。神就用这个来对付我，管教我。长话短说，神就借着这个让我清醒过来，房子都要过去。我刚才有一点讲错了哈，是四楼的那个邻居搬家了，换了另外一个邻居，那个邻居不喜欢他们原来那个大理石的那个格局，他要换另外一种大理石，那就必须拱拱拱拱拱。神太奇妙了，神有各种方法来管教属他的儿女，神用这个方式让我经历主观的救恩，对付我的罪性，对付我的血气，对付我的自我，对付我的拜偶像。神借着这个让我经历真实的救赎，因为我知道神要我轻看地上的，要看重的是他天上永恒的家乡和赏赐和荣耀。后来神呼召我，我才全职出来侍奉，把四个很好的工作赚了很多的钱，顷刻之间放下来。当时连 台湾的国家安全局都要找我去做翻译。全部放下，天母最好的房子放下，车子放下，通通卖掉，不要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啊，真的求神让我们看见什么才是神要给我们的。当然我们今天在地上的一切房子车子所有的都是神的恩典，可是这些不能够取代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。我们在读诗篇十七篇第十五节，诗篇十七十五，麻烦进言。
诗篇十七篇，
十五节。
至于我，我必在。嗯，
十篇
十七篇啊，十五节。至于我，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。我醒了的时候，得见你的形象，就心满意足了。
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啊，我想我没有办法一个一个读，我还要讲几个很重要的观念，我们必须知道。如果讲义都有发给各位哈，我们将来的荣耀是什么呢？第一，与主永远同在；第二，我们要亲自见主的面。那个时候，你如果去看，包括约翰一书，包括哥林多前书，包括诗篇，包括启示录，都给我们看见，我们与主面对面的时候，那种描绘太美了。大家自己去看。第三，我们要看见基督的荣耀。第四，我们要与主一同得荣耀，一同为后世。第五，我们要与主耶稣一同掌王权。有没有记不记得？一千两，两千两，五千两，那个一座城，五座城，十座城，那个比喻。好，还有呢，我们要承受万有，我们要发光如星。好，这个我想你们自己去看。我要讲的是更重要的第六，基督徒我们可以获得什么样的冠冕啊？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不能够把刚才那些呢一个一个去看圣经了。你们都有讲义，到时候你们自己看可以了。耶稣为我们预备什么样的冠冕呢？父神为我们预备什么样的冠冕呢？第一个是基督徒是奔的人生，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作者怎么说，我们既有这么多的这个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，因此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神。然后注意啊，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，基督徒的人生是奔的路程，奔的人生。保罗说，我不是无定向的，我乃是向前奔，我是向着标杆直奔。保罗说，我不是奔跑无定向，我出拳不是打空气。所以保罗一直告诉我们，基督徒的人生是奔跑的人生。一个奔跑的人生，他必然要得冠冕。一个马拉松赛跑的人，他一定最后要得冠冕。如果我在赛跑，我绝对不可能停下来，旁边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，我停下来好好欣赏一下，或者说我不停下来，我转头去看一下那个女孩子。一个奔跑者绝不会如此做， 这是第一。第二，如果是马拉松赛跑，马拉松是不是42公里？马拉松赛跑，你看到一刚开始的时候，好几千人，哇，非常的喧嚣，非常的吵杂，非常的哇欢呼等等，很多的掌声。可是你注意，越往跑到中间，这些吵杂声、鼓掌声就越来越少了。等你跑到终点的时候，你就发现怎么这些人都不在了。这什么意思？一个奔的人，有目标奔的人，他是为了得赏赐，他一直向前奔。你会看见真正持守到底得着那个赏赐的人毕竟是少数。所以保罗自己也是这样讲，跑的人很多，可是得赏赐的只有一个。那不要误会，所谓得赏赐是一个，并不是指只有徐静仁一个人可以得赏赐，所有的人都得不着赏赐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我只要 I and Christ, Christ and me, 我只要 personal, one to one, 他是我唯一的目标，我不管别人，我只要得着基督，他是我的赏赐。你不要管其他的人，你不要管什么都不要，你就专一的跟随主。像加勒，加勒是专一跟随耶和华，专一那是属灵的含义啊。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，只要我们是有这样的正确的人生，我们都可以得赏赐啊。这是哥林多前书九章，我们不去看。第二，领人归主的冠冕，这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其他的地方。第三，凡是渴慕主显现的人，神都为我们预备的冠冕，这是提摩太后书4章8节。第四，凡是忠心到底的人，神必定为我们预备的冠冕，这是雅各书1章。第五，忍耐到底的人，持守不退后的人，神为我们预备的冠冕，这是希伯来书10章。好，好，现在请大家注意听下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。你我能够得冠冕，不是凭我们自己，连我们能够持守奔跑有信心坚忍到底，也全是神的恩典。那你也许会问啊，牧师啊，为什么他能够持守到底奔，我没有办法持守到底奔？我们两个都是基督徒，我们两个都是信耶稣的，那为什么耶稣帮助他不帮助我？请注意，关键不是耶稣，关键是你跟我，我们是不是肯奔，我们是不是渴慕，我们是不是忠心到底，我们是不是持守到底，我们是不是肯做一个赛跑者，我们是不是肯去领人归主等等等等，我们是不是肯愿意结生命圣灵的果子？只要我肯，你肯，神就加给你我力量，使我们能做得到。也因为这样，请注意，当我们到神面前领赏赐和冠冕的时候，我们会把头上的冠冕，耶稣把冠冕关在徐静远的头上，徐静远相对的却把头上的冠冕呈现在耶稣的宝座前。这个是从哪里给我们看见的呢？在启示录第4章10到11节，那些长老他们把 神所给他们的冠冕从自己的头上摘下来呈现给耶稣基督。他们的意思是说，主啊，我今天能得这些冠冕，如果不是你的恩典、怜悯、扶持、加力量、饶恕、原谅、宽容、接纳，我今天根本得不着这个冠冕。这个冠冕是属主的，我把冠冕再回呈给我的主耶稣。也因为这样，基督徒绝不会自意、自夸、骄傲。也因为这样，基督徒一定是把荣耀、感谢归给神。请注意听这一句话，非常重要。基督徒行善不是救恩的基础，基督徒行善是救恩的成果。基督徒行善不是救恩的基础，乃是救恩的结果。如果不是神救赎我们，我们根本没办法行善。神救赎我们是要我们按照神的旨意，合乎他的方式来行善。你我能够行善得了冠冕，不是我们配得的，我们只有把功劳归给神，我们只有把冠冕回呈给主耶稣。所以基督徒，请注意听这一句话，根据以西结书，基督徒，我用英文讲哈， Christians are not saved， 注意哈， by merit， Christians are saved by grace， but Christians are to be judged by works， 也就是说，基督徒我们是靠恩典得救，但是我们要靠我们的果子和我们的忠心、我们的奔跑，我们是不是渴慕神，我们是不是忠心，我们是不是坚持到底，我们要被 judge。 这个 judge 不是 judge 我们是不是得救，而是 judge 我们是不是得奖赏和得荣耀。而这个奖赏和荣耀，最后还是我们会心甘乐意的把它全部归给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请注意，如果基督徒是被恩典得救，但是基督徒却不要被 judge， 根据我们的 work， 根据我们的忠心、我们的奔跑等等、传福音等等，如果神不 judge 我们的话，神就不是公义的神。他既然是公义的神，他一定要按照他救赎我们以后，我们是如何活在世上的，来 judge 我们。这个 judge 不是 judge 我们是不是得救，而是 judge 我们是不是得赏赐、得荣耀。好，我先停到这里，看各位什么问题。有没有问题啊？我想我今天应该已经把神的真理讲得很清楚了。Yeah, 我建议大家回去把这个讲义啊，再仔细的看一看，帮助你更这个坚定我们的信仰，使我们更加的活得有喜乐、有盼望、有信心。所以我这个看看各位最后什么问题没有啊？都没有问题。好，好，如果都没有问题，我们下一个礼拜最后一次，我们是讲到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，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跟 从整本圣经的框架来看，跟我们有什么样实际的关联啊？也请大家为这个主题祷告，也为我祷告，好吗？好，如果没有，我们可不可以请陪同长老，你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，好吗？
好，